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们最近这一季在讲敬拜者，真实的敬拜者。我想许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听见我们用了很多旧约里的实例，那些人物作为敬拜者。当然本来我的意思是要讲新约里面一个敬拜者的故事，让大家可以更多明白。但是我心里想的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的敬拜的观念呢，虽然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耶稣对那个弗撒玛利亚妇人说，父寻找能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神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真正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么在这句话来讲呢，我相信当时听见的人一定有很大的震惊跟反应。那么因为我们是今天一开始就进入新约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讲旧约的关系比较少。可是如果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无论他是撒玛利亚人或是犹太人，听着这句话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诧。因为在旧约有侍奉的条例，正如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所看见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完全同意应当在心灵的新样里面侍奉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写希伯来书，从保罗个人讲到侍奉，讲到认识神，讲到敬拜神的关系，他也是同意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说我们这些是用灵来敬拜的，不是在仪文中间来敬拜的。但是问题也就在这里，因为这些有希腊文化，有希伯来文化背景以色列人犹太人，当他们从那些看得见的事物，那些有形质的东西，从那些侍奉中间来了解敬拜的时候，跟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这些背景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各式各样的宗教，前些日子前两天我也偶然看一看在 Discovery Channel 上面讲的不同的各种宗教的习俗，都有一些看得见的事物，一些所谓偶像形象放在他们面前，这是激励他们，激发他们产生一种敬畏的心，一个自然的办法。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偶像，我们所敬拜的神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也所有些时候也缺少很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或者我们希望能够从旧约里面得到最大的益处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去看一看在当时犹太人的敬拜对他们有什么作用，怎么样的影响。头一件事情我也想到，就是说整个的敬拜，整个的侍奉是一个国家民族全体的侍奉。刚才李弟兄在这里祷告，为着我们的总统祷告，可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信奉独一的真神。那么在以色列当时敬拜的环境里面来讲，他们全民族都有一种一体的敬拜，这个是全民的敬拜和侍奉。他们所有知道的神的工作只有一个，只有一位真神，这一位真神就是带他们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进到迦南这一位神。那最近我在我公司里面远东广播公司做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一方面讲的是希伯来书，刚刚讲完，现在又讲生命记。那么希伯来书好像叫人跨过字句进入新约的真实，但是当你看生命记的时候，它非常重的一个思想，它一方面告诉神的百姓，神所说的话，摩西所宣告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第二件事情也特别说出整个国家在一起敬拜一个侍奉的真实意义，因为当他们到了迦南之后，神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个城是我要立为，我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神的名字要留在那个城中。那当然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城称作耶路撒冷，因为是神的平安，耶和华的平安在这个城中，所以那是神留名的居所。因此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想到敬拜和侍奉的时候，他们是整个民族在一个根基上面，同一个根基信仰里面来侍奉。那是为什么？就是神曾经带领他们脱离埃及， 现在带他们进入迦南。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到侍奉敬拜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根基是什么呢？当神的儿女，当基督徒在一起敬拜，敬拜真神，这个根基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明白，并且自然地领会到我们蒙救赎的经历，我们蒙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经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除去我们罪，赦免我们一切罪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的心从这里产生最真实最基本的敬拜。一方面我们看见，也许我们达不到像从前以色列整个民族在那里同心敬拜神的光景，也可能以色列各个支派中间从来没有这样真实的团结在一起侍奉敬拜，或者说很少的机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不能够忽略，我们要看重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因着个人蒙救赎所产生的经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拔出来，从败坏的天性里面救拔出来，从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里面不能解开的环境里面救出来，叫我们的心可以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因为既然我们所求的恩典，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们的良心能够洁净，能够平安在神的面前，这也是希伯来书最后所达到的一个境界。他说最早的时候用牛羊的血来赎罪，但是今天新约说我们看见，如果牛羊的血尚且能叫我们良心洁净，何况主耶稣基督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侍奉这位永活的真神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这个在整个希腊文的中间的结构里面呢，敬拜跟侍奉是同一个观念。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其实原文是良心，我们的良心既然被洁净，那么这个洁净的根基是因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头一件事情，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和神中间那个救恩的关系。虽然以色列人救恩是团体的，他也是非常个人的。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但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知道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得以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得以称我们的父，天父为阿爸，天父。这个关系是没有办法可以代替的，没有第二种关系可以代替的，这也是生命的关系。所以侍奉、信仰、敬拜的根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和神中间那个独特的关系，这就是信奉的，这就是我们侍奉，所以跟一般外面所有在形式中间侍奉是不同的。其他各种宗教偶像的这个信仰跟敬拜牵涉不到这个个人的关系，回教徒没有个人的关系，佛教徒没有个人的关系，和神中间没有个人的关系，道教没有个人的关系。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基督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因他舍命流血的大爱，把我们重价用重价买赎回来，这个关系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是头一件，当我们想到以色列的侍奉，想到旧约遗文中间的侍奉，虽然它是一个外面形式的侍奉，却必须明白是基于每一个以色列百姓和神当中的关系，神是他们的救主。那么第二件事情，当然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外面在遗文中间的侍奉。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把整个出埃及记做了一个简单的缩影。他说以色列百姓来侍奉的时候，他有三层的侍奉，他这边讲两层，因为他还有一层在外院，他没有说。在外院里面有祭坛，有洗濯盆，当祭司来到他的面，来到这个会幕里面或者圣所侍奉的时候，头一个要经过洗濯盆，在洗濯盆那里他要有各种的规矩来洁净自己。不仅是这样，当他为着百姓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牲杀在祭台旁边，在被宰杀以前，那个献祭的人要亲手按在祭物身上，祭物头上，表示他与祭物的联合。当然这个动作更加叫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关系，因为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罪加在他的身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带到独楼地，带到哥哥他。当以色列百姓每天来敬拜的时候，每次来敬拜来侍奉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们所做的表号，那些外面的工作是什么？借着祭物得以成圣，借着祭物得以蒙悦纳，借着祭物能够讨神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凭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跟主耶稣基督中间基本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并且叫我们可以蒙神的悦纳。虽然外面旧约是一个外面行为上的一个仪文里面的侍奉，它有许多习俗的规矩，它有献祭的礼仪，祭司当他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怎么样侍奉呢？他要到圣所里面做什么事情呢？他在里面要策划陈设饼，要把每一个月把新的饼献上，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担负一个月献饼的事情。那这些饼都是经过特别的无效的饼的制作方法，把它陈设在神的面前。十二块饼放在一起表明什么呢？表示神是以色列生命的供应者，表示神的儿女存活。像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当我们明白今天我们生命的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口腹之欲的时候，我们生命有更高的意义。这个更高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生命的价值，生命的 quality, 生命的品质，在于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今天我不是说信耶稣的人比别人要好，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生命就一定比别人完全，比别人健康或者没有罪。但是有一点，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意义被提升了。人都是为自己活着的，但是唯有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是在于侍奉神。除了我们自己以外，有一位配得我们一生的生命，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学习，配得我们模仿的，那就是神，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天上的真粮，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远活着。他不是指天上的玛纳，他说你们的祖宗以色列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但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远活着，因为他是永活的，他是永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儿女跟神中间的关系里面，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天天得到他的供应，天天得到他的喂养。以色列的百姓献祭不是一个礼拜献一次，不是仅仅安息日献祭，不是十二个月一个月献一次，月朔的时候献祭，不是这样。每天都有长献的燔祭要放在神的面前，表明他们每天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来认识神，来得到神生命的供应。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饼放在祭司的面前，放在圣所里面，是表明神自己做了我们生命的供应者。不仅仅是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样用玛拿喂养他们，想想跟这是这个真的是大的神奇。40年下来，神每天用玛拿供应他们，他们走到哪里，神的百姓就在哪里，神 给他们玛拿，他们就每天拾取来供应他们当天的需要。这也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那个金罐子里面的见证，主耶稣从天上供应我们生命的粮。在这点上我们常常不觉得，我们会忽略我们祷告灵修的生活。有一天早晨，在我和同工们在远东广播公司同工交通的时候，我就提一件事情，我就是我们常常是很忽略自己跟神当中的祷告灵修的关系的。多少神的儿女软弱不健康，基本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早晨缺少那个15分钟半个钟头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的习惯。要靠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应付每天的事情是相当辛苦的。假如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而我们有愿意活在他的面前，照着他的旨意来行事，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神不是把我们仅仅保留在教会里面天天做礼拜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而已，他愿意作为我们每天生命的供应者。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需要神做你生命的供应者。不论你是做哪一行的哪一类的事情，没有一个行业好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神的帮助的，也没有一个行业低贱到一个地步你神不愿意帮助你的，没有这样的事情。 神愿意与他的儿女同在，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教导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荣耀他的名，见证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在这种遗文的制度中间非常注意留心他们个人洁净的问题，这才有慢慢发展出来饮食的规矩、洗濯的条例，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当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指出他们只注重洗净杯盘的外面，不注重杯盘里面是什么。但是其实那些洁净的条例都是为了我们与神当中间断不间断的交通来说的。当我们不洁净的时候，我们不能亲近神。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一书才有里面教导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天天来领受的。希伯来书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得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神愿意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祭司的侍奉中间很清楚一件事情教导我们，这个陈设饼天天叫我们记得它是我们的供应，它是我们的粮食，我们不能缺少它。在圣所里面还有金灯台，金灯台的光，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个光是很特别的，因为在会幕里面是没有光的，除了灯台之外没有其他的光，在外面外院有天然的光，像今天不下雨的日子就很亮，但是在圣所里面除了金灯台之外没有别的光。那金灯台是什么呢？金灯台是神的光。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主耶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若是跟从他的就在光明里面，不在黑暗里面走，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引导，真正的敬拜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所有一切的行为都顺服这个光的引导。神的光照是很清楚的，每天显明在我们的面前。诗篇119篇更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脚前的灯，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跟从这个光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跟从这个光的人就不在黑暗里面，必定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引导者，必须知道神的光引导我们每天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敬拜。你慢慢看见以色列百姓，照我们了解，他们安息日是敬拜神，其实不仅是安息日是，每一天他们都要敬拜神。不仅是他特别节期的时候，有一连七天，那个七天都是盛会，每天都要在神的面前。一年三次过节，逾越节、五旬节，还有就是祝棚节，以色列的男丁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不光是这些特别的节期，每一个支派每一个族，他们按着定例要轮流在每天的燔祭上面，早晨一支燔祭，晚上一支燔祭，按着个人的力量应当是立定的，每天都有人奉献的。所以提醒我们，信仰不是一个礼拜一次的事情，是每天的事情。怎么样能够维持我们每天和神长的关系呢？这是真正的敬拜，就在于我们从他支取食物，接着我们和他中间个人的关系，祷告读经，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健壮。因着我们受他的引导，我们向人宣告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他在凡事上引导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跟自己得救的时候很喜欢唱，到现在很喜欢唱，可惜现在不大有人唱了。你知道我说的什么？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 me， 一路我蒙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每一天每一天的事情都是新鲜的，因为带领我们过日子，神的道路永远是新鲜的，没有一天是无聊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百姓敬拜神的时候所能说最叫人兴奋的事情，因为神天天引导他们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学习侍奉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以色列人敬拜就完了，我们需要他们明白他们所敬拜所侍奉的实质是什么。当主告诉我们说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保罗告诉我们说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用神的灵来敬拜的时候，绝对不是叫我们比旧约的侍奉比旧约的敬拜还少，而是超过那些外面的仪文，进入自己背后的心意。 当然如果你不懂得这些属灵的事情，你去读出埃及记会觉得很无聊。他们在那干什么呢？这个祭司好多规矩，还要洗衣服，还要洗身子，还要怎么样，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明白这是讲到属灵的事情，你就说是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敬拜，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当祭司从外院经过进到圣所的时候，以希伯来书说众祭司就藏在第一层会幕里面行拜神的礼，这就是主要讲的敬拜的一个根据。当然从会幕扩大到圣殿，因为我们看见在所罗门的时代里面，他们建造了圣殿之后，大卫按照他的从神那里所得的启示立了24班祭司在里面侍奉，每班祭司做不同的事情。什么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在那里唱诗赞美敬拜神，并且在这些诗歌中间常常有先知的话临到他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